大家好，欢迎收看新唐人电视台热点互动栏目，我是主持人安娜。这一次四川大地震发生之后，在民间传出了很多声音，是说地震是可以预测的，而且这次四川大地震也有很多的预测，并且向官方和中央发了报告。那么我们在中共官方的网站上呢，看到地震是不可以预测的，而且有很多网站呢对此进行辟谣，而且很多帖子被删除。那么在大地震中，为什么中共要不断的辟谣？今天呢，我们请本台特约评论员恒河先生来进行分析。恒河先生您好。
安娜你好。
那我们看到这一次哈，就是官方和民间的这种说法是非常的不同，而且有一位叫耿庆国的，他非常清晰地写到，他把这个地震的预测传给了中央，但是呢，现在官方出来否认说没有收到那个报告。您怎么看就是官方一直坚持这种说不可预测，没有收到报告这种观点呢？
我觉得官方这个观点呢，它来源于唐山大地震没有预测到，但是在这之前的海城地震是预测到了的，所以在这一点上，中共一直宣传中国的地震预测是世界占领先地位的，就是说是在世界最前列的。他所说的例子就是说，美国和日本到现在为止都没有成功的预测过一次大地震，而中国已经预测了大概10次左右的大地震。所以在从2000年开始，我们就可以不断地看到在报纸上有这样的说法，说地震虽然预测很困难，但是中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那么这次地震以后，由于这个很多的网民就提出来，为什么这次这么大地震没有预测出来，所以地震局呢就找了一个借口，说是连美国和日本这样先进的国家都不能预测，我们当然就不能预测。所以这个和他原来的说法是不对的，原来是说美国和日本都不能预测，我们能预测。所以这个说法就是说地震究竟能不能预测，这里头在地震局是有两种不同的观点的。那么主流的这个地震局的这个主流观点呢，是认为是至少目前还难以预测，但是呢有一些支流的，就是非主流的和民间的一些地震学家呢，他们认为这是可以预测的。而耿庆国因为他曾经成功的预测了海城地震、唐山大地震和这个过去30年来的几次大的没有被地震局所预测到的地震，所以被认为是这个能预测的这个学派里面的一个主要代表。那么他本人也是中国地震局的科学家，是做地震预测的，后来因为他的观点和主流观点不一样，把他调去做地震杂志去了。那么他这次呢是这个接受了亚洲周刊的这个采访，那么他自己对亚洲周刊说了这个过程，这个过程就和民间开始流传的这个过程是一样的。他自己写了一本书，就是讲中国汉震关系，他讲的是通过汉震关系来预测地震。这一次他在预测呢，理由是在四川已经发生了3年半的大旱，那么按照旱期越长地震越严重的这个预测呢，他是预测到了在3年半的以后要出现就出现大震。
那我们也看到这次官方有很多就是前后不一的，比如说今天登了一个东西，然后明天说这个东西是谣言，后天可能就是被删除了。比如说甘肃的省委书记他就提到说，在震前就做了大量的工作，而且呢他们向省委做了这个报告，但是呢震后呢甘肃地震局又发了一个就是对他所说的就是进行辟谣，说他说的这个不是真实的。那我们就有一个问题，那到底是说这个甘肃省委他们是错的，还是说这个地震局是错的？这怎么解释呢？这个
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那甘肃省委书记陆浩他在讲话当中讲的是甘肃省地震局做了很好的工作，在震前和震后都做出了这个震前的预测和震后的就是趋势的这个报这个预测，那或者是测定。那么他说呢，就是由于这个预测准确的，基本上准确的预测到了这次地震，而且对省委省政府做了报告，所以这样子一来的话呢，就把整个中国地震局的说法给打破掉了。也就是说这次地震至少甘肃省政府是知道的，而如果甘肃省政府是知道的话呢，那么中国有一套完整的报告体系，这套体系一定会报告到国家地震局，也会报告到中央去。所以这时候就要有一个人来做替罪羊，是谁要承认错误？是陆浩，甘肃省委书记陆浩承认错误，就是我乱说呢，还是由地震局出面？所以我想这两个衡量一下的话呢，还是让地震局做一下替罪羊。所以甘肃省地震局呢就写了一个辟谣的这个话，就说我们的报告写错了，我们原来是想说的是余震的预测或者怎么样，就说 或者是震后的报告，而不是震前的预报。这样的话，他就把自己否定掉了。那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开玩笑的事情。震前的预测，一个省委书记说出来，我想在这种关键的时候，人人都在讨论这次地震有没有预测的情况下，省委书记的一篇稿子要经过多少人过目，要多少人检查。所以我相信甘肃省地震局是做了替罪羊的。
嗯，那还有一个，我们看到有一个就是厦门晚报哈，他一篇报道，他说有一个学生叫王秀月，那地震之后他收到他表妹的一个 email， 就是电子邮件，然后他表妹说呢，说的这个爷爷奶奶搬上山了，因为在地震之前呢，这个政府通知，所以呢他们都非常的安全。另外呢，那个他的父母也是非常安全的，在震前也安全撤离。那么很快他的校方就出来就是辟谣了，就说哦，他说的不是地震前，而是说余震之前。那么这就让人觉得很奇怪，就是说那一般如果好多天没有见到这个亲人的这个情况，你非常着急想通知你的亲人，或者说亲人想知道的话，肯定要说那个大地震的情况。那您觉得这个学校这个辟谣它的真实性有多大呢？
这个呢，其实不用我说，当时在他们学校的这个跟贴里面啊，已经贴了很多了。就是校方说呢，说这个人他表妹从震区房子都倒掉的震区发过来的消息，说是余震来时父母亲都已经搬到山上去了，所以没有受到影响。那么很多跟贴就问了，说是这个和外面断了联系，当他有了第一次联系以后报平安的时候，他不报地震的时候，他父母是怎么躲过地震的，是怎么平安的，却会去说余震的时候他父母亲怎么会去躲过去的，是由于政府把余震准确的预报了。这个既不合常理，语法上也不通，所以有人就把那地震两个字改成余震，然后把它就贴在上面，所以大家一看确实是不通。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很多贴子贴上去以后呢，这个学校呢很快的就把他辟谣的这个贴子这个通知呢又给去掉了，拿掉了，因为太可笑了。就这一类事情其实不少，就是说还有一个我记得是南方一个什么报纸登出来，就是有一个在南方打工的，就他家里面人呢是在他的就是孩子在灾区上学，他呢自己在南方打工，后来呢就是说从灾区打来的电话，学校老师告诉他说地震前一小时通知了学校撤离，当学生全部撤离到红军烈士陵园的时候呢，大地震发生了，所以所有的学生都安全的撤出了，除了三个在家里面的学生遇难以外，别人没有遇难。那我们可以分析，根据这个说法的话，第一，他们是在震区中心，因为房子全都倒了，包括学生这个在家里面的家里的房子也倒了，所以在学校的是逃出来了，在家里的学校是瘫掉了。这就是说这个地区是在一个震中地区，或者是地震影响很严重的地区，而这说明在这个地区之内确实有人得到了通知。那么这个呢不是说有人想吹嘘什么，或者是想造什么出来，而是确实是登在报纸上的，这是在一个是在一篇报纸上面登出来的。所以我相信像这一类的事情如果收集的话呢还会有，而且我们民间呢确实听到传说，说是有部门接到了通知，比如说重点部门，或者是地震比较容易影响到，比如军工部门啊，或者是核武器研究部门啊，这些部门可能接到了通知。那么我想和这些部门有关的学校可能也会接到相应的通知。这是有可能的。
那我们看这次就是说像您所说的，我们看到很多的就是从民间传出来的，而且大量的事实看到就是官方的就是不同就是层级的这种网站呀，不断的就是说出现一个信息，然后这信息被辟谣掉了，然后最后在大家的那个不断的就是询问或者质疑之下，这个帖子又删除了。那他这样反反复复，不是反而坐实了他可能在有不真实的东西在里头吗？
确实是这样的。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信息需要他去不断的辟谣呢？就是因为这些信息是来源于就这个地震发生之前，如果确实有人预报的话，那么这个消息一定传得比较广，传就是至少是有一定范围的人知道。要在地震一发生以后把这些人的口都封住是不可能的，因为他并不知道哪些人知道，所以这个消息传出来了。在不断的辟谣的当中就可以看到，这个消息我们把它理成一条线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消息的来源前因后果。我把消息分成三类，第一类呢是属于科学预测的，这个科学预测呢就是有一篇大家都知道的，就是登在这个构造地质，也有人把它翻成地壳杂志上的，这个呢叫做青藏高原东缘北川和盆贯断裂活动构造。那么这篇文章呢是登在美国这个杂志上的， 由于在美国杂志上有一个中有两个中国科学家参加了这个讨论了，参加了这篇文章，所以呢，四川呢就找人去这个采访这个其中之一作者，就问他，那他就说呢，其实他们讲的并不是一个预报或者是一个预测，他们只是告诉说这一条地震带已经长度足够引起地震了，就地面的震动了。但是呢，这个可能是在几年以后，也可能是在上百年以后，这是他说的。当然我们要知道，在中国现在这种情况下，要一个科学家出来去说他们预测到了，这是几乎不可能的事情。因为在中国，之前何青莲写了一篇文章，我看了很有意思，就是预测是科学，预报却是政治。测我可以测到，但是能不能报，因为中国有规定，所有的地震预报必须由地震局或者是有关的政府方面才能发布，个人发布是违法的。所以这些人他当然不能说我是预报了，我只能是预测了。
那您说到这个，我们看到就是前一段大家普遍在说的，就是陈一文他在接受中央电视台九频道，是一个英文的节目，他第一句话就说地震局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那您觉得是地震局应该对此负责呢，还是说中央该对此负责？
这个至少在某一级政府，或者四川省政府，或者是中央这一级，因为如果是预测到了一个大地震，七级以上大地震的话，那么一定会报到中央去。所以如果有人隐瞒的话，不管是谁，他一定是政府官员或者是党的官员，就是说不可能是地震局，地震局没有这个胆子隐瞒，因为这是政治决定，所以地震局是不敢的。那么陈一文在提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不是偶然的，他从2006年就写过一封信给中央地震局，给国家地震局，就提到唐山地震过去30多年了，地震局的整个作风没有改，并没有倾听那些就是能预测地震的这些科学家的声音，从来没有去听过，所以再发生像唐山地震这样子的悲剧的话，地震局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是2006年说的，所以不幸而严重。那么我们就要看到，就是在这个预报的过程当中，也就是说政治决策这个当中，是不是有人隐瞒了什么？我觉得这一点在地震现在就要开始追究，而且一定要把它追出来。比如说耿庆国有一篇东西说是报了，那么这篇东西到哪里去了？地震局说没有收到，那么一定有一个人在撒谎。而耿庆国他的报告对地震的预测不是一天两天的，他是长期以来如此的，所以地震局，那么如果他记了，他在邮局，对不对？所以邮局到地震局这条路通不通，地震局到中央这条路通不通，一定要追究下去。
那您刚才说预测是一个科学，预报是个政治，那如果他预测出来了他不预报，那这对这个中共有什么好处呢？他为什么不预报而要到后面再来辟谣，然后辟谣之后被人家质疑，质疑之后再去删帖呢？
我想从这次地震的级别从 7.8 级升到 7.9 级，然后又升到 8.0 级，这个过程很说明问题。因为这个中国地震局虽然说即使说它不能够预报的话，那么中国地震局的测这个地震级度的这个仪器应该是很灵的，绝对不会差于其他国家，所以震完了以后这是几级的应该一下就弄出来了。那为什么从 7.8 调到 8， 那是有考虑的，就是第一我想是不能超过唐山地震，在心理上能承受，那么一旦后来发现这个灾情太大，死亡人数太多，没有办法承受嘛，调高以后呢就可以推卸，就是说救灾不力的这个责任又可以推卸掉了。但是如果你回过头来看的话，这个最早的时候也许他们估计地震的级别在六级以下，也许他们就，所以有人认为他们考虑在六级以下的地震可以承受不报的这个责任，所以这是一个估计错误也可能的。
好，谢谢恒河先生。那各位观众朋友，非常感谢您收看这一次的节目。那么关于中共他这个到底是不是有预测是不是预测出来了，那么为什么不预报到底原因是什么，我想越来越多的事实在浮出水面之后，我们会有一个更加清晰的答案。谢谢各位的收看，下次节目再见。